迎回到威士忌人生，在人生中享受威士忌，在威士忌中享受人生。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我们今天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来宾，在很多喝威士忌界的朋友前辈心目中，他们家是全台北第一名的麻辣锅店，而且听说他们店里面有大量的威士忌库存，不是麻辣锅库存，是威士忌的库存，而且是让大家可以随时去享受。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今天特别来宾 Jeff。
大家好，我是 Jeff， 我就是那个传说中酱料比威士忌还要少的麻辣锅店。今天很高兴受到那边跟申浩的邀请来参加威士忌人生的 podcast， 然后我今天带了三支烈酒来。
先介绍你们店吧，
我们店就是全台北市威士忌库存最多的麻辣火锅店。
大概会有多少支？
我们当时在火锅店，常态库存不一样的威士忌至少136支以上，不一样的各个产区的。那基本上如果想喝威士忌，产区上面应该都可以找到符合大家喜欢的。
所以会是让他们点单杯吗？还是说用什么？
我们熟门熟路的人会啦，我们还是会让他们点单杯。对，
为什么会放那么多在店里？是老板家里放不下？
就是因为老板娘爱喝。因为Happy wife, happy life 嘛，对对对，所以因为老板娘爱喝，所以我们就符合老板娘的需求，就把威士忌放在。
是 Happy IBM Happy Wife。
可是你会觉得为什么会选择麻辣锅跟威士忌搭配在一起？我觉得都很刺激的感觉。
刚开始的确是，但因为我们自己喜欢威士忌嘛，然后应该除了威士忌之外，其实我们很喜欢酒类，
对，
然后很喜欢麻辣火锅。那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本来它就应该可以结合在一起的。那相对的来说，以餐搭来讲，麻辣锅跟威士忌它当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它的确确是，因为它两个都是非常刺激的东西。那只是我们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当我们麻辣锅跟以前的一般我们认识的麻辣锅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没有这么多很强烈的辣，或者是很强烈的咸这件事情，我们走的路线是比较温和的，然后让大家都可以享用的。所以我们在找威士忌的时候，相对的也符合这样子的原则，像去找。那它的确局限性是有的，比如说好了，以麻辣锅来说，纯波本桶的威士忌比较没那么适合。
是波本威士忌还是说波本桶熟成？
波本桶熟成的威士忌比较没那么适合，这是事实。雪莉桶会稍微比较合适一点。对，那当然雪莉如果太重它也不太适合，所以这个要特别挑过。
所以你们会先选好哪几支酒比较适合你们的麻辣锅，然后再把它放到店里面来。
对对对对对，
就这样还可以挑出130几支，
但里面有100支是老板娘爱喝的。因为我们大概有60-70支，大概都是可以搭麻辣火锅，因为我们还有白锅嘛，酸菜白肉锅，或者是胡椒
鱼、那个、
扁鱼，或者是胡椒猪肚，所以其实如果搭白锅的话，原则上130几支大概都还可以。对，那我们
好吃哎，有点想一些。
真的，那个胡椒猪肚、
啊，真的很好吃哎。
你喜欢胡椒猪肚？
很喜欢，
那个加白菜煮超好吃的，
对，
那个扁鱼冬菜啊，
扁鱼冬菜也是扁鱼一绝，很鲜。
然后我们在试的过程里面，我们很意外的发现青泥梅其实很适合搭麻辣锅，青泥梅的很适合搭麻辣锅，
就是泥梅感比较太强烈，
对对对，比如说台南斯科啊，这样子烟熏感稍微重一点的这样子的泥梅威士忌其实很适合。
塔利斯克啊 ，Helen Park 那种有点泥煤味，但是又不会太过于强烈。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艾雷岛反而会太过于厚重。
对，我们觉得太过于厚重，但艾雷岛餐后喝，我觉得是很 OK。对，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老板娘的朋友们，吃完火锅以后就在那边喝艾雷岛威士忌， 然后
不让你们下班，
对之类的啦，就拖台拖的，
他们工时很长，
对，我们工时很长，
大家都会留下来继续喝。
有时候我们想说，哎，我们不是已经打烊了吗？怎么店里面还这么多人，然后还坐着在那边喝酒？
应该做深夜酒吧。
对，然后我们也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当时因为应该讲说台湾没有人在做火锅跟酒的餐搭，当时啦，
嗯，
那现在有了，那当时对现在有，当时是没有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曾经有发生过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我们店里面每一桌的客人都点了酒，或者是自己带酒来，然后有一对情侣来，他们两个人。然后点完餐之后小声的问我们的服务人员说，我们可以不要喝酒吗？
以为是低消，
低消一定要点一杯，
对，他们以为来这边一定要喝酒，对对对对，他们就那是后来我们服务人员跟我们讲，我们觉得很有趣啊。那当然除了威士忌之外，我们跟很多的葡萄酒wine 也有做很多的配合，甚至清酒，我们那时候跟绿芽也做了很多的配合，这样，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自己喜欢酒，然后我们发现火锅其实它也蛮百搭的，跟各式各样的酒类，对啊，所以当时才会觉得，因为自己喜欢嘛，所以想说让酒友们有一个空间可以尽情的去享受他们自己的搭配。
那后来决定带这三支酒的原因是，
我带的有一支是我们算白兰地啦，那白兰地是我自己接触烈酒的时候，最早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烈酒的时候是白兰地。那因为小时候家里会有那种，比如说是那个 VSOP 啊 XO 啊，家里酒柜都会摆个一两支。那以前小时候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觉得哎，还蛮漂亮的。然后到了十五六岁吧，有一次家里的长辈就开了家里 XO 来给我们喝，然后那时候过年，然后大家喝，那当时喝就觉得，这个白兰地怎么有一点点塑胶味，然后觉得很刺激，那时候还不懂，那觉得没那么喜欢。那反正当时就觉得烈酒就是印象其实没有很好，说实在的。然后到后来出社会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嘛，然后当然有机会去一些比较交际的场合，那交际场合里面，当时啦，可能二十几年前，对，当时还大家还是喜欢有白兰地在那个台面上面，然后那时候开始喝，觉得其实还不错，跟以前四五六岁的时候当时喝的那个状况感觉其实不太一样，那。我就知道开始喝 VSOP、XO 等等，你知道在白兰地在 Cognac 这个世界里面，大概它的等级，大概决定它的价格，也决定它的味道，大概是这样。然后白兰地就这样放着了，然后就开始接触威士忌。那其实我跟很多人一样，刚开始接触威士忌的时候，它的第一个品牌大概是麦卡伦。对，大概
很多人都是
买它的
最大的品牌嘛，要先去了解。
对对，而且当时，据我所知啦，那时候麦卡伦可能是台湾是麦卡伦一个很重要的市场，而且整个操作非常好，而且麦卡伦在台湾的市场销售的状况可能是全球。
以前以为威士忌就只有麦卡伦。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等号，
就像以香槟以为只有明月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真的，真的，以前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后来到真正开始认真喝威士忌，才知道哦，原来威士忌有这么多的品牌产，就算是国家。对，以前只要你可能知道只有苏格兰的威士忌等，大概知道这样。
其实你知道吗？大概到五六年前，都还有人跟我就餐会上面哦，还有那种阿伯啊、大老板，他们说跟我说日本威士忌能喝吗？这种东西有人要喝吗？我说天哪，那个东西很值钱，然后跟他讲那个价差什么之后他们就去收集日本威士忌了。
对，后来开始喝烈酒之后，就回来喝白兰地，因为小时候的记忆嘛，然后就开始接触到有一个机会接触到亚马邑的白兰地， 他就觉得哎，亚马逊的白兰地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他没有，他虽然也是有等级之分，但是他的等级的差异不是这么绝对，就好像威士忌你喝到后来年份不是这么绝对的意思是 很类似的。那刚好 当时有机会去接触到威士忌达人学院林峰老师的选酒嘛，然后他刚好这个是第几课啊？
第四课吧
，他刚好有选了、哦、选了一个亚马逊的，
这不是亚马逊
啊？对对，他是
这一次是那个西班牙
西班牙的
对
对。
我刚刚也想说，怎么喝起来不像亚马逊？
西班牙的
是雪茄的啊，你是混在一起。
对，西班牙
那个是打 horse， 打对那个 D 开头，
对
对对，首先
它是从配雪茄出的，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西班牙，
是一个索雷拉 system 做的，
嗯、
的
这样就合理了。
对，
这一家酒厂很有趣，这一家酒厂他们只用 Petrol Jimenez 来做葡萄酒，嗯、所以他们有 Petrol Jimenez 的葡萄酒，有 Petrol Jimenez 的雪莉酒跟 Petrol Jimenez 的这个白兰地，因为其实 Petrol Jimenez 这个东西，它本来这个葡萄品种它本来就是比较偏甜，所以大部分他们不会直接这样去做酒。那他们这一家人，他们就特别对 PX Petrol Jimenez 特别有热情，所以他们所有的酒都是用这个东西做出来。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因为他们是有分不同的桶子，这个是第一号桶子，他们是用那个单一个桶子去做 Solera 嘛。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送我第四桶吧，超搭那个咸花生的，
咸花生
对，蒜米花生，因为他们其实是偏甜的、的酒，然后你搭一些咸的，然后油脂的东西非常适合，比如说咸酥鸡之类的，
可以边吃，
咸酥鸡什么不搭？你说三号有咸酥鸡不搭的酒吗？
没有，咸酥因为咸酥鸡本身就是绝配了，
对啊。
当然，这一号桶现在比较难买到，市面上应该很难看得到。那个林峰老师的选酒应该也比较难喝到的。
这个很多年前的吧？
对，
这是开多久啦？因为它味道还是蛮足的，
至少10年哦。
应该有，
你看上面写14啦，应该是吧？
应该6-7年至少有了，至少有。
就是它。少了前味，可是中间跟后
对它的整个口感啊，那些我觉得都很好。这个其实拿来搭雪茄，我觉得也非常好。
哦，
对啊，就是它的甜感啊，各方面
的它的
厚度，对，我觉得搭雪茄是非常好。
很好喝
哎。对，就是我觉得这种白兰地类型的酒啊，它就大部分就是甜美感是比较。充足的，
对，它就是跟我觉得它不是亚马逊，如果是亚马逊就比较像威士忌，然后因为它又是西班牙的，
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再更甜美一点，
对，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喝，然后你心情好可以喝，心情不好其实我觉得也很好，就这个
其实它蛮百搭的，
对，就很百搭 ，even 是餐其实也很搭，
然后它可以搭甜点、啊，
对，
都蛮适合，
搭甜点我觉得很适合，
对，
我觉得搭，我刚脑海中就想到巧克力，我觉得比较偏巧克力的味道、欸，
对啊，
就是那种
其实我觉得
镜面蛋糕巧克力里面，
你说巧克力什么？
镜面蛋糕就上面就是镜面的巧克力的，
啊、
里面是慕斯。
但其实我觉得就算是那种我们可以吃的黑巧克力，
应该也
很
不错。
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觉得会是搭几%那种？
75%以上，
就是还是会偏黑
苦
的。
就是因为75%还不至于苦嘛，
嗯，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就算是90%也搭了起来啦，因为它的厚度是够，这支酒的厚度是够的，
嗯，对啊，就是一个很百搭的酒啦，
对啊，
我自己也很喜欢，当然因为它只剩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嘛，应该也喝不太到，对，对啊，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它不止穿搭啦，像我刚刚讲的雪茄等等，其实都还蛮合适的。
我现在生活 lifestyle
对对对对对对。
对，接下来的，
对我正想问，那接下来
会想要换成什么酒？因为它是一个转换。
对，接下来我今天带的是麦卡伦的，他最近这几年出了15年的 Double Cask。那为什么带它呢？是因为。因为麦卡伦在这几年出的很多很多的系列啊，我觉得都很特别。那我觉得15年这一款啊，是我喝到我觉得一般餐平常喝，我觉得很容易喝的，然后很舒服的。对，
这是真的。
对，就是 因为我比较喜欢平常就可以喝的喝的就是喝的喝的东西。当然我们要推荐比如说很单桶啊，或者是很多很特别很名贵的东西，就是我们平常会喝品饮我觉得都没有问题。而我觉得真正我们在热爱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平常就可以很容易去接触到的，这是很容易取得的。然后它的味道，或者是它对于我们某一段的人生的一些记忆也好，或者是阶段也好，它是有一些意义的，等等这些，我会觉得对我来讲会更有意义啊。
对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很多酒都是你赋予它那个意义，然后那支酒就会变得不一样。
对，因为像我今天带的酒，除了当然林墨老师这选酒是比较特别啦，其他这两支其实都是一般你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
威士忌，
对，很容易买到威士忌。
没有麦卡伦，
真的吗？我是很久没喝麦卡
伦，十二年可能要有，
现在没那么容易啦。
这一支 Double Cask 刚出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去，就是麦卡伦找我们去帮他们讲一些活动，是夜点通路的。然后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每一场他们喝的是12、15、18，然后啊，他大概是25岁到30岁的年轻人的投票第一名，一定是这一支。
你说几岁到几岁？
就是大概25到30这段时间。Okay. 然后你超过大概在40岁左右，像我们这个年纪，就是投18年。
嗯，
因为那个风格就很不一样。
对，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活泼，然后很新鲜的，
是比较易饮的一款，就是
对，很容易去理解的麦卡伦。
就
像18年，它可能就是太多那个桶味啊、雪莲的味道，然后那个年轻人可能就是啊，那个是老人家喝的酒的味道。
嗯，
所以那个经过那一次的算是品酒会的一系列品酒会，我就发现说，其实啊，我们就比如说会说老的酒的味道比较好喝，
嗯，
然后现在新的酒味道怎么都变了，嗯，也许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以前习惯喝的是那个年代的味道，
嗯，
所以我们会觉得那个是我们所熟悉的风味，而不是所谓的好或者是不好，
嗯，
那可能以后的年轻人，他们10年之后，对他们来说，这个东西才叫做老的酒的味道，因为是他们刚开始所喝酒的、
所接触到的，
对对
对，
就是，风味，就是一个回忆啊。
对啊，
其实就是接触到自己当时觉得的美好嘛，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酒都是这样，你可能一支酒，你可能大概5年之内是不但会改款，
嗯，
那你每次喝到那支酒就是那个味道，所以那这个味道会伴随你很多人生中的回忆。
嗯，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新时代的人 的回忆。
我自己觉得很特别，是像麦卡伦15年这一支 Double Cask 这支，我们曾经拿去搭台菜。
哦，我觉得
搭台菜非常非常搭，对啊，然后甚至加一点点冰块也非常非常容易喝，然后搭台菜。就是很容易在洗衣间，你不会觉得它很负担，要高酒精度 的酒，通常会有 让你的这种感觉，就是不会有负担，轻松喝，然后又很舒服，风味又很 整个很丰富，
而且就是口感，我觉得麦卡伦其实最厉害是它的口感，因为它本来是酒质就是比较重的一支酒嘛，
嗯，
所以你搭配食物，然后或者加了冰块，它不会酒体不会被稀释掉，
嗯，
所以怎么样搭它就是风味是很不错，
对啊。
你刚刚讲台菜，我觉得真的这个一定非常搭台菜，那种搭一点有点酱啊，或是那种有点火气的东西，一定非常适合。那么，就是豆干加鱿鱼加一点蒜苗，客家小炒一定超搭的。
对啊，对啊，就觉得这种这样子的酒对我来讲，就会有特别更多的，你会更想要去接触它，或者是更想要多去认识这样子的。
看还有什么更多的可能性。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个酒体还有整个风味，它应该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很幸福，就是我们可以接触到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各国的料理，
嗯，
而且其实都做得非常好。那以这样的风味，我觉得放在如果台菜是可以搭的，基本上它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因为台菜要搭烈酒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本来我们的味道那些就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它我们的料理方式本来就是比较要搭烈酒本来就是比较困难的，
嗯， 那台菜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是温度，因为你一系列台菜里面有那种有冷的，有超烫的，然后有中间的温度的，那个温度一直在不断的变化，等于是你的口腔的适应要一直不断的去做改变嘛。
对，
所以其实威士忌加了冰块之后，为什么那么适合台菜？就是你可以太烫的时候喝一点凉凉的，或是凉凉的那个酒，然后跟那个冷菜搭配都是很适合。它等于是一个让你的口腔回到一个原始的基准点的一个方式，那像这样子有酒体的酒加冰块是更适合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是我自己对麦卡伦的记忆，还有为什么我选这支酒一个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啦。
而且就像我们刚刚在介绍，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录之前在聊说要什么介绍别人买什么酒嘛。这一支麦卡伦就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大品牌，第二个年份比较高，因为来到十二年，所以这个一定是必中。但是这是十五年嘛，它可能它已经超过我们刚刚讲那个价格带了。
哦，对，
我们刚刚价格带是
2000，
这多少钱？
应该要3000多块吧？
三千多吧，
但
值
得。
我觉得如果你送这个的话，人家觉得
对不对？
绝对不会打枪。就是
我。
就是我买了一个小包包，
长辈都要什么 Royal Salute 21年啊，
可价格差不多，价格比较
贵。他
们
说这家怎么
一，有可能。
可是看到麦卡伦就 OK 了。
品牌啦，
品牌
啦，就是你看送一个 Hermes， 你不用那个，你丝巾也可以啊，没关系。
就是麦卡伦，我觉得他在整个行销操作上面，我觉得在台湾是非常成功的，因为真的真的，你只要看到麦卡伦，其实你不太需要管他年份，大家都会觉得，如果收到这个礼，都会觉得很
对、啊、
很开心。
哇，麦卡伦呢、欸，很厉害。
对啊，
可是像麦卡伦这样子那种非常强调的雪利桶的威士忌、那你接下来要去怎么？你的第三支酒？
第三支酒，我个人比较私心啊，所以我比较特，我找一个虽然是 OB 的酒，但是它没有这么常见，也不是大家心目中很常看到那些品牌。我选 Oban 的14年。那我为什么会选这支酒？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这支酒其实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有一点点烟熏泥煤味的威士忌。这第一支，所以它是 Highland， 就是高地的威士忌，它不是我们很传统爱雷岛，然后很强烈的泥煤味的这样的威士忌。但当时我喝到这个威士忌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它很难接近，
很难接近，
对，
哦、
Why？
对，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酒很强烈。不管是酒体、酒感，
真的吗？
当时啦，当时我觉得非常强烈，然后我觉得不是那么好接近，但它的味道我又觉得很细致。虽然它有烟熏、有泥煤这样子的风味，是我之前没有喝过。
是因为你跟麦卡伦比起来吗？
对，对，我觉得跟它比起来，它是比较难接近的酒。可是我后来，第二次再去喝它的时候，应该我距离第一次喝可能有3-4个月吧。那我就发现它开了瓶之后，它的味道完全跟之前开的是完全不一样。它的烟熏里面味其实变得非常淡。取而代之的是，因为它欧本本来就是波本桶为比较为主的酒厂，它整个波本的香气。我们一般讲的奶油、甜感这些东西，变得，因为我们老人家常讲这种粉味的东西，它就突然变得很明显，然后很平易近人，不像之前刚开瓶的时候，我喝的时候，那当时的感觉是，哎，这个酒我觉得是好喝的，但是我觉得很难接近，我很难想要一直喝，我会想要拼个一杯两杯，我觉得 OK。
所以它相较于麦卡伦，它其实是变化很多的酒。
是，它是变化，我觉得是变化很多的很多酒。而且我今天带来这支，其实已经开了两三年，
两三年。其实你买到的时候，它还是这个，应该是这是一支旧版的欧本，那些是蛮旧的版本。
对，我这是很旧的版本，只是我一直买之后，我一直都没有开。两三年前我把它打开来喝。然后喝了，你看我带来的时候大概剩下将近一半， 一半多啦，一半多。所以它其实受到这些氧化的过程里面，它整个酒体跟酒感都会变得更 smooth，然后波本桶的风味很呈现的，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我自己很喜欢波本桶熟成的威士忌，如果相较于雪莉桶来讲，我比较喜欢波本桶的威士忌。
它现在变得比较甜。
对，它整个用就我们讲粉味，然后甜感就是整个都爆发出来，所以我觉得它的变化性是非常高的，就很像就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有棱有角，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人会改变嘛？我觉得这支酒的变化跟人很像，
这跟你刚刚提到就一开始喝，
对，就应该是
完全不一样
，对，是完全不一样。
它现在有一个那个绵羊气死的味道，
真的吗？
就是那种白梅的绵羊气死的那种味道，就是跟刚刚俊哥一开始提的那种，就是比较有距离感的，然后可能有点烟熏的味道是
完全不一样。哎，它现在是完全没有烟熏泥煤味，完全都没有的。它刚开始开的时候其实是有的，
但是 open 的咸味它还是有的。
对，
我对 open 印象就是
咸，
咸味，
对，
很妙。open 它就是它的不管哪一款酒里面，这就是有个咸味。
对，
哎 ，open 是在哪个产区啊？
它是在苏格兰的西边，然后靠海边的一个小城市，
可能还是有吹海风，所以就是酒还是会比较咸一点。
对，当然它被蒂亚吉欧买走之后，它当然是很多酒里面的基酒啦，就跟科维拉一样，只是它没有像科维拉的产量那么大，
它产量非常少，它产量才七十几万公升，你知道吗？它因为它的酒厂就建在一条街上面，就是那个海港的那条最大街上面，然后这条街在这边，酒厂在这边，后面是另外一条马路，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扩产，所以它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扩产的酒厂，然后永远就是带有它原本这样的味道。
对啊，
所以我也很喜欢 Open 这家酒厂的酒。
不过 Open 的酒在市面上本来就很少，
它本来 OB 就很少，好像才四五种
，OB 几乎是有这一次而已啊，其他是有特别款的，或者是啥那种。
然后 even 我们找 IB 也很少会，
我觉得 IB
几乎没有看
找不到 OB，
没有看
OB
几乎没 ，IB 几乎没有。
对，我没有看过 IB 的 Open。
是的，因为其实 Open 地亚酒自己也没有什么在进口到台湾来啊，量也没有很多，
所以。这支酒对我来讲，就反正它就第一次我接触到烟熏泥煤，然后第一次我觉得我波本桶的变化这件事情在上面我自己体验到变化 的幅度这么大，然后我觉得就是往好的曲线的方面去走，这是我自己
是不是表示它，如果说它既然它又是 bourbon， 然后它变化要这么多，是表示其实它本身的那个酒，就是酒本来的样貌就已经是
酒质
个性很强烈，然后对，就像你申浩说，酒质复杂度可能很高，它才可以有这样子的变化，因为已经开这么久了。
对，我相信是因为就像它刚开始开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个性。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刚开始开的时候，你觉得很难去接近它，因为它很强烈，它很复杂的很多风味。包含酒体甚至酒精感都是明显的，我刚开始开的，
因为就在我们这样聊天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又有不一样的风味出来了，现在就已经是很甜美，有一点蜂蜜啊，然后有一点
紫
色的那种花香的味道，
它很像很标准的波本桶它应该呈现出来 的味道，然后包含酒体跟酒感，其实我觉得都是，
所以这是算你觉得最有怎么讲？最开始真正深入了解威士忌，很具有代表性的一款酒。
对对，
没错。
对，然后因为 open 的关系，其实我刚开始慢慢去深入每个酒厂，大概知道每个酒厂，但我没有像申浩或者像你们这么深入到这个程度，包含制程啊这些东西，但是。你开始去慢慢了解，酒厂的历史大概是什么，啊，他们的故事大概是什么，然后他为什么会有我们刚都有喝到的这些咸味等等，那，这到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啊，为什么会这么有趣，这间酒厂有，为什么其他间酒厂没有等等，开始进入威士忌世界其实是 open， 对我来讲其实是 open，
我 真正开始认识威士忌的敲门砖。
对对对，当然已经之前瞎喝那么多了，瞎喝那么多的过程里面，然后真正开始，你真的想要去了解威士忌，其实是因为欧本的关系，所以我才会带欧本来，
喝到很不一样的一支，
对 对, 对，
开始引发就是想要多了解威士忌。
对啊，因为像我们这种理工脑啊，就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特别？它不是就是酒吗？就开了应该就差不多就这样嘛。尤其是烈酒嘛，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它变化这么多，这么丰富？开始你想要去了解它，然后开始慢慢进入品饮的过程之后，才会变成常态性的136支的威士忌放在店里面。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麻辣锅店，现在麻辣锅店，
我们是希望啦，可能明年的年中可以把麻辣锅店开回来，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嘛，
很多人开心哎、欸。
对啊，我们希望可以做这件，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嗯，
那我们原则上是希望明年年中，
今年吗？还是明年？
明年
二
四二四的可能六七月之类的。我们希望可以把它开回来，但之后我们开回来，我们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形态。那我们会真正更把酒这件事情把它放到火锅里面。包含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想要把调酒放进来。
哦，那很重要，真的很
重要。对，因为调酒
应该很搭
哎，它更搭，而且它更可以因为我们的口味去克制出来的东西，然后。它也有一些表演性质的东西，让客人可以真正看到所谓的 bartender 他正在做你要喝的东西。
就是也许刚刚那个前面问说一定要喝酒吗的客人，
他也可以点，
他也可以尝试，
对，他就变成我也想要点，
对，
我也想要喝，
让他理解喝酒的乐趣。
对，然后甚至像无酒精的调制品，对，也我们也想把它放进来，就像。我觉得像酒吧那样子的感觉的火锅店，我们想要让这件事情更凸显出来，
就是可以让，我觉得可以让吃火锅变得更有趣。
对对对，
因为其实现在已经很多餐厅他们在做 pairing 的时候，他们会推出无酒精的饮料在做 pairing。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些事情，因为我们身边其实有太多像你们太多酒友，然后甚至很多很专业的在这个酒的领域里面，包括调酒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很专业的人，是因为刚好我们认识一群爱喝酒的同好们，就他们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意见，我们觉得这些意见都相当好，那我们想要把这些东西放进来，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啊，就是酒跟餐这件事情不要分这么开，虽然我们已经倡导很久，就应该讲整个餐饮文化、餐酒文化，其实大家都倡导很久，但目前我们在看，我们去餐厅看，其实你会吃饭跟喝酒的人其实还是偏少数，
哦，这倒是，
还是偏少数。那就像国外，其实当然除了正店例外，对对。那除了国外，你当然知道，他们甚至餐前在等候位置的时候也会喝，然后餐中、餐后等等，就对他们来讲，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在台湾的状态来说，还是有一点点，这是属于附庸风雅的行为，而不是大众应该会有的行为，还是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情况。
嗯，
那我们希望让这件事情变得，这就是生活嘛，这是我们忙了一天，或者是我们面对这些狗屁叨叨的事之后，我好好享用一餐之后，我的当下，我想放松。的一个方式，好好喝一杯酒，好好吃一个餐，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基本很基本的需求，但是我发现台湾没有真正这么多餐厅可以满足这样子的需求。对，
这很重要，因为其实酒这个东西除了它里面有酒精，当然酒精很重要，可是其实更多的东西是风味跟风味的加叠，其实餐酒它的重点是酒的风味跟餐的风味如何加叠起来变成有新的东西出来，你会觉得它就是会有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在你 的身体里面，会有变化性出来，因为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餐酒搭有趣的地方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好的餐搭其实它是可以让酒跟餐都变得更好吃，就是可以把他们带到下一个层次。
嗯，
所以我觉得要是台湾有这样子的。可以多一点这样子的，我就算是创意或是玩法吧，以后我们吃饭会更有趣。
对，我觉得餐饮同业已经有很多人在开始往这个方向走。那其实我们当初会思考到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很有一件事情在正念其实有发生过，就是大家都知道你来正念喝酒是很正常的事，当然也会有很多人自己带酒来，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那我有发现就是他们带的酒就是很有名， maybe 是五大酒庄的酒，但他真的不适合当麻辣锅，说实在他那些酒太细致了，他太丰富了，当麻辣锅其实浪费了，我觉得浪费。可是对，可是他们还是会觉得，哦，我就是要喝 DRC 的，我就是要喝五大酒庄，我就因为这个才能显出我的品味吧之类的 whatever。
品味
就是我觉得真的可惜的，它并不是餐酒它真正的意义，就是它不应该被拿来作为一个阶级或者身份的表征，它应该是很生活的，然后它真正让两件事情都有得到加分的事情。
我懂 Jeff 的感觉，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常去餐厅里面会有 wine pairing 的，是你可能在台湾叫 fine dining 才会有这样的东西。可是麻辣锅大家觉得是很容易可以去走进去，然后点麻辣锅，然后吃东西的。可是你们在这种地方去教育消费者的话，反而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去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才会去反思说酒跟餐的结合到底怎么样。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前几天也是去吃 fine dining， 然后整个餐厅里面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点 white pairing。
什么？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
我们去的时候只有我们先在前面，就是先在 bar 那边先点了酒，然后去就像刚刚 Jim 说的，就是我先在餐
厅
之前
先 pre-dinner 的时候先那个，
我们就体验了那个过程，就其实挺好的。
对啊，
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可能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因为我觉得一般要会这样做的人，他可能是在譬如说在欧美住过，
是，
然后他才会有这个习惯，或者是他可能去欧美旅游的时候偶然就是经验了这一切，他觉得很棒，所以他之后就维持这个习惯。所以这样也许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哎，其实也是可以这样来个餐前酒，
对啊，
然后再吃饭的，就是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视野吧，然后不一样的尝试。
对啊，对，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我自己看来其实都很生活，那只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件事情，我们自己觉得喜欢，我们觉得很好，怎么样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让这件事情普及到更多人身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些餐饮业者来说其实是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面是重要的，因为让整个餐饮文化有些改变。对，那不要好像觉得，因为大部分人啊说实在的就觉得吃火锅就吃火锅嘛，就是反正大家瞎喝瞎闹，反正就这样，但也没有不对也没有不好。
我觉得吃火锅最可怕，我觉得台湾吃火锅最可怕，就把所有料全部一起丢下去。
对对对，
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那
不会啦，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很坚持要分开了。
对对，这当然这是一步一步的改变嘛，包括其实在火锅文化里面其实也很多东西慢慢在改变。就是刚刚正好讲的，就很多人真的很多人啊，就是东西来全部都丢下去啊，然后肉来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就全部都丢下去，反正就
一直滚，然后一直像那个油锅地狱一样一直滚
对啊，然后你那滚的那个状态啊，火到底要多大什么，其实现在慢慢其实很多人有在改变这件事情的。那
有啊，我们的服务人员也会去帮忙调控那个火。
对就是有，我们其实我们会蛮要求当时的我们的外场的服务人员去调控那个火，因为火的大小然后跟他吃了多久跟他煮出来的味道其实有很大不同。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只是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
是是是，没错没错，
要是比较专业的餐饮人员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这样子的选择，那他之后就可以有不一样的尝试。
对啊对啊，对，其实那个其实真的就是大家不知道而已。那因为我们知道了嘛，那我们可以在服务的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让客人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好事。因为火锅有跟一般餐厅有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火锅餐厅啊，那个你们桌上的火锅叫做我们称第二厨房，因为那不是我们煮的，是客人煮的。
哦，对耶，
你所吃到的食物其实是客人自己煮出来的，不是我们煮的，我们负责汤头跟其他的一些食材。所以你怎么样让这个客人吃到的食物 是状态是 OK 的，其实你的外场人员其实是要注意这件事情，而不是我们只是提供很好的食材，像很多餐厅要提供什么 A 级 A 级 的和牛啊，或者是什么，说实在的，对我们来讲，我觉得讲很直接，但是就是你花钱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
和牛煮到全熟这样，
对对对对，
对龙蟹煮到老掉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食材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这么的看重，当然就气氛。
所以老板娘在这边有个封号，控制狂。嗯、
对啊，对，你知道以前真的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真有提供过 A 5的和牛，后来为什么我拿掉？
等下老板娘，你确定不是天蝎座 A 型的关系？
没有，我会控制火候，控制你先下什么。如果我有空，我就会帮你先下，然后我帮你下，然后我是说你待会等下多久就可以吃，吃完说我等下再来帮你下另外一个肉，等它稍微回温一下。冷冻冻到不行的下去不会好吃的，回味一下，等一等，先吃蔬菜什么的，喝点汤。
那、大部分火锅店的肉出来啊，因为摆盘好看，其实它都是冷冻去切，切出来，因为摆盘好看放在那边。对对对、但那真的不是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就整个塌掉，它变冷藏的状态，你下去酸，那个才是最好的状态。但因为真的客人不知道。因为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去协助客人去了解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会有餐厅会去讲这件事情。
对，
因为没有天蝎 A 啊。
那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 A 五？
刚刚 verify 了。
没有 A 五和牛的原因，就是因为
天蝎 A 要老板娘。
和牛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因为它的油脂，它的燃点比较低。
对。
当因为火锅温度比较高，你当油脂。温度燃点比较低的时候，你放下去其实很快的，它的油脂就完全化掉。其实 A5 就算是你这个15秒到20秒左右的时间，它都会变很柴。你用再好的 A5 和牛，其实都会变很柴。所以其实 A5 和牛真正的做法，就是它变成冷藏的一摊的，对不对？夹一块放到你的碗里面，用汤淋下来，
这样
就好了。
像牛肉汤的概念，
对，像牛肉汤的概念，像牛，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你不可能要求每个客人都这样做。
有，其实我们去吃的时候，你们有这样做啊？还有牛胸肉也有这样做、啊。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你们，
但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这样烫不够熟，
对，
所以他会想要再放进去锅里面涮到它没有血。
对，没错没错。
牛排都吃全熟就对了。
对。对，
因为他不想要看到血色。
应该不是全熟，是120分熟。
其实那时候我们有讨论过，就是我们觉得很纳闷的，就是。你为什么可以温体牛肉你可以这样做，可是 A5 的和牛你却不愿意这样做，是我们其实我们觉得很纳闷的事情。
我觉得因为很多人没有这个尝试，他不知道其实你急冻的时候反而不会有细菌、这个我也是之前听 Jeff 哥讲我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只会觉得说啊，冷冻可能感觉比较新鲜，要赶快吃、
所以急冻海鲜有特别贵啊，你没有发现吗、急冻海鲜
包含我们用的猪肉也是啊，我们说实在，我们用的猪肉它是可以不用全熟的，但我们以前一直被教育，从以前爸爸妈妈年代讲说猪肉要全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屠宰市场在凌晨屠宰嘛，屠宰完之后他们就直接送到菜市场的猪肉摊，全程就是室温放在那边啊，放到你看你去买的时候，可能到中午下午了，那个不坏掉才有鬼。所以那个细菌滋生啊，那些其实都是很正常，所以一定要全熟。可是那为什么牛肉不需要？因为牛肉大部分是进口的，进口的过程里面，因为他们做了急速冷冻，整个完全过程是冷链的，所以它不会那个细菌滋生这件事情，它的风险是降到非常非常低的。那换一个角度讲，如果你的猪肉也用牛肉的方式处理，那么你猪肉是不是也可以不用全熟？也因为它主要就是细菌滋生的问题嘛。那我们选的就好猪，其实它就是这样，全台湾唯一一个。
就好猪真的很好吃。
它唯一一个，它做全程冷链的。它除了屠宰之后，后面所有的过程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全程是冷链的过程，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有那个几率非常非常低啊，不太会有细菌滋生的问题。
连内脏都不在。 连内脏都不在工厂处理，
对，
因为他们怕会污染到其他，
因为内脏本来就是高污染的东西嘛，所以他们就是完全不处理，他们就内脏就批给其他人，他们自己不卖内脏就对，然后他们就分切啊，这些我们去参观过他们的厂，连分切的地方都、就是
像手术台，像手术台，
对，就是像手术台，然后非常非常干净哦，然后那个温度他们都控制在他们那好像四度还六度吧，这样子的温度，对，冷藏的温度，然后就接下来就直接进机冻，
哇，
现在听到这里的
那时候
应该没有用，那时候没有火锅业者做这件事情。
对啊，没有火锅业者做，应该讲说，就好猪他当时我们是他们第一个合作的火锅业者，他
所以没有其他火锅，
当时没有，
没有。
他们其实跟我们很年纪很接近，他们比我们早几个月。产生出来而已，这个他们就好说这个品牌，虽然他们其、
哦、
他们这个
人比我们早几个月产生出来，
他们这个企业是台湾非常大的饲料公司，台湾要第二大的饲料公司吧，那这是他们的一个子产业，对不对？那这个品牌是比我们成立的前几个月他们成立的，然后我们是他们第一个合作的火锅品牌，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跟他们的执行长啊这些都还很好，因为有一点革命情感嘛。当然他现在就好，如果东西不是那么好买，因为他们、因为口碑打出来了，然后大家也知道他的、然后品质也非常非常好，所以甚至你常常尤其像什么中秋节啊或者是过年啊，你要买到基本上五花肉啊、这种东西都很难，他都缺货缺很严重。那他们有一定的产量嘛，他们也 不会无限制的扩产，所以他们产量其实很固定，就 你很难 有增加产量这件事情。那台湾本来对猪肉的需求就是比较高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很荣幸跟这样 的品牌合作，但我们之前也跟其他也非常非常好也甚至很昂贵的猪肉品牌也有合作过，只是因为产量的没那么足，变成我们在供货上面更困难，所以我们就没有再继续跟那样子的品牌合作。
好了，突然发现我们好像今天在讲的是台湾食材链跟那个麻辣锅，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好了，我们就很期待2024年正店强势回归，对不对？
正店跟大家讲正是哪个正啊？
正就是正店的正啊，
就是正知道了的那个正，
正哦，正知道了，
对
对
对，正开的店这样，
对
对。
期待2024是强势回归。
大家想知道讯息，就是追踪那个粉丝专业、
差不多是2024年夏天的时候，
六七月，所以
为什么是夏天？
我希望夏天可以开始准备嘛，然后大概我们需要两三个月时间，应该是秋天的时候可以开始。然后前面一段时间我想要私心啊，我想要招待或者是回馈我们这些老朋友们。
哦，听到了，我现在听到了。
对，我们
对，我听到了。
我们希望把时间留给
这些
本来就很支持我们的朋友们。那所以我们前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不会对外营业，我们只接受这些朋友们的一些来。已经来过正店的人，
大家赶快搜寻正店哦，正店。
对，
要老朋友才六七月才可以吃哦。
对对，我们希望啊，可以做这件事情。
谢谢专业的
我。对啊，
对啊 ，OK， 好了，那我们就谢谢 Jeff， 期待我们下次在正店再相见喽。
谢谢邀请，谢谢。
大家吃麻辣锅配威士忌。
对啊，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我是正店的 Jeff。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谢谢，
拜拜。